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地球少年 Gap Year 去旅行的单元，我们欢迎秀。
嗨，大家好，我是秀。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整趟旅行非常非常核心精神的一个
亮点
城市。
虽然在跟大部分的人分享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大多是不知所措的。
嗯，很多人会说，哈？
去那干啥？
对，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就是连北京的人东北的人都可能没有去这个地方。
嗯，
可是我们要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猜到了啦，就是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我们看了一部小说，所以我们想要去东北。
嗯哼，
但其实这部小说它最核心的它的场景就是我们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叫做
鞍山。
对，好，鞍山这个地方它位于啊沈阳的南边一些。
嗯，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东北来说是偏南方的，
东南，
偏东南的位置。 对，那我们看的小说让我们竟然想要来走访这个地方，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说到底写了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们，好不好？
嗯，
这个小说它其实是一部线上的网络的小说，那当然现在也有出实体的纸本，但是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网络小说叫做撒野，这个小孩在撒野的撒野啊，就这两个字。它的作者是乌哲，这部作品是关于青春校园的故事，
青春校园恋爱的故事。
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轻松风格的，它是一个有一句话实在太巴辣了，就是很多很多的剧或者是电影什么都要这样子讲，就说是互相疗愈的一段故事。
嗯，
但是我觉得互相疗愈这个词用在撒野这部作品里面用的真的非常的棒，它确实是刻画的很深而且互相疗愈的一部作品。
是在一个非常冰冷毫无希望灰扑扑的一点生机都没有的一个地方互相疗愈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哦，它场景刻画在东北，刻画的非常非常的好。这部作品甚至被这个中国的文坛，就是网络小说啊，中国网络小说发展的非常蓬勃啊。那文坛誉为相声级的对话，
相声级的对话，
对对对对，一来一往很有意思，他的对话都相当有意思，而且会把很多东北文化，然后东北的一些口头禅用语，
嗯，
都放进去。他描述这个城市，描述的非常的深入，破败、绝望却让我们想要来。
嗯，
对，好，那在讲这部作品之前，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疫情的两年嘛，就是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那个时候我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开始看小说。当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小说，像什么天官赐福后来变成动画，我有跟大家分享。
嗯，
那真的也有听众朋友天官赐福120万字去把线上小说看完。
哇，太棒了。
然后秀也看了，
因为我也看完了，
对，
觉得真的是神作。
如果是要以这种当代的真实世界的这种
比较可以 relate 在现世
的这种作品的话呢，当时我朋友推荐我说撒野是
此生必看，
没有到此生必看那么夸张，但是撒野是等于是
天花板。
对，天花板，真的，他当时真的这样讲。大陆的很多作品有趣就有趣在呢，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作品或者是能够写到去翻拍电影的相当相当大的比例，
嗯，
是在讲过往，比如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哦，对，
然后讲 manga，好，都是在讲以前的事情。
是的，
但是呢中国有非常作品极度极度的当代化，所谓当代化就是它可能会把场景设定在现在的两个高中生在玩线上游戏，男的角色跟女的角色，然后这些角色在线上游戏里面还要结婚等等的，反正就是非常的当代。
嗯，
那撒野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个蛮当代的一个故事，他在讲的是男主角叫做陈哥，丞相的丞，他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他可能青春期跟家人有非常多的冲突，突然有一天他的爸妈告诉他，嗯，其实你就是领养的。
什么？
而且呢因为他爸妈在领养他之后意外的怀孕生了两个双胞胎， 所以家里有三个儿子，可是那两双胞胎的性格就非常像父母，只有陈哥呢
格格不入，
不对盘，谈不拢，各种不愉快，各种吵架，把父母气到直接告诉他你是领养的，我们要退养，把他退回东北说你老爸是东北鞍山的人，你就回去。但故事里面没有明确的讲是鞍山，他就是讲是一个钢厂附近的一个学校，然后钢厂附近的社区，钢厂附近的这些宿舍楼呢，这里面的人都穷到只剩自己，就描述这些东西。因为整个东北钢厂什么，反正大家就推测就觉得是鞍山这样。故事开篇就从陈哥被退养，搭着火车，绿皮火车，
是从北京的一个，
他原本是学校里的高材生，是自由生，
对，
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又住在非常好的房间，结果他就被退养退回鞍山。然后他走出了这个车站就觉得天哪，这什么地方，因为毕竟北京是相当繁华的，然后他回到了鞍山之后他觉得这什么地方，他的生父又是一个非常糟糕并且嗜赌成性的人，
对，
他在这边就经历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冲击。然后这部小说在前面三四个章节的时候其实描述的非常非常的郁闷，郁闷到我真的看不下去，我跟我朋友说怎么那么烦闷呢？我觉得我看了我心情都不好了，我没有办法看下去，他说你撑过，
再撑一下，
对，他说你撑过去，这部小说真的很好看。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想说我撑不过去，可是后来想一想如果他的两三个章节就可以搞得我心情都抑郁了，表示
都 emo 了，
表示他真的写得很棒吧，
或者是那地方真的糟啊，
没有，那就表示他描述得很好啊，他描述到让我知道了。因为老实说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觉得在台湾的生命经历当中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少，就是能够经历到他所描述的这个钢厂的
工人啊，
对，钢厂他开发到后面的时候包含了非常多的机械自动化的问题，还有包含曾经就是在国家建设时期的大量需求，到后面可能需求量也没有这么大，
主要就是计划经济转成市场经济，然后又牵扯到自动化，所以工人的存在就变成需要削减的一个部分，
对，工人需要下岗，
对，
对，所以接下来这些人就变得非常穷苦，因为他们其实就只会挖矿，
而且三十几岁已经渐渐步入中年了，他的脑中就只会那些制钢啊，或者是操作一些简单的东西，
觉得他没有别的专长，
对，
这个故事设定成这样我真心佩服这位作者，我都觉得这位作者你是钢厂出来的吗？你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刻画的很深入啊，我就觉得很棒，我就忍耐着把它看下去，就后来发现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引人入胜，到最后我真的深深为这个故事着迷，包含其中比如说有比较不念书的高中生算是那种混混找他们的麻烦，接下来他们在钢厂这一片的人呢就是都是什么牛鬼蛇神嘛，那怎么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等等的描述出来的场景完全是
另一个世界，
我怎么样都想象不到的，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好有创意哦。还是说那不是创意，那是他怎么得知的？还是钢厂真的那个样子？反正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背景世界非常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两个看完以后就觉得好想去东北，好想去东北。再加上我们又看了一些东北的，比如说脱口秀演员啊，一些节目啊，所以我们对东北就觉得相当有意思啦，所以这也是促成我们本次东北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说，所以也因为看了它，所以我们当然要把鞍山排在我们的行程里面呢、
没错，
刚刚讲嘛，就是所有人听到我们要去鞍山都说那里有什么你们怎么要去啊，对，大家都这样讲，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想要去看它的没什么，因为事实上陈哥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这个火车站，一走出来就觉得这什么破地方，要什么没什么，所以其实他就是你真的要看其实就是去看他的没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萧条，怎么样的破败，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是就是要去看这个东西，我们想理解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当然或许鞍山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啊，所以我们就想看看，安排行程的时候很妙、我就上小红书搜寻鞍山能逛什么，就发现呢基本上好像只有一个景点叫千山嘛，一个公园啦，对 对， 对、然后总之我们也没有要去这样，因为剧情也没写到，那我们也不是为了公园去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想着就是
朝圣，
对，我们就是要朝圣，那我就发现我搜寻鞍山大家就是介绍吃的东西和那个公园， 那吃的东西就是鞍山苍蝇馆子啊什么的。
可是四十八九就是什么铁锅炖，什么烤串，
烤串啦，或者是火锅啦、什么的，都这种东西，就是特色也比不上东北的其他大城市。
对，
我后来就发现我搜错了，我这样搜怎么可能搜得到？
嗯哼，
所以我搜鞍山撒野，
直接把小说名打上去了。
对对对对对，结果我告诉你，一这样子搜寻之后，跳出了很多很多的陈哥带你玩鞍山这类的。
陈哥是男主角。
对，陈哥是男主角，就带你玩鞍山或什么，就是各种鞍山与撒野结合的景点分享。哎，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来这边的读者自称他们叫做撒野女孩，撒野女孩就是来考古的，他们非常厉害，他们就认真的推敲。当然作者在把这个地方当为场景之前会去改一下，比如说他念的中学到底是哪一间他可能会改，然后他住的社区是什么他可能不会明讲，他去的公园是哪一个他也不会明讲。那为什么大家可以推测出来的话，是因为他说有什么公园里面有鬼屋，或哪一个公园上面有一个什么，然后适合什么季节去，他又提到了钢厂。所以这几个点就是非常确定是鞍山的了。我们就依照着他们还有截图那个地图哦，然后圈出来哦，说其实故事中说他们念的学校是鞍山的四中，但其实在鞍山他们推测那个距离啊，那个描述应该是
二十四中，
应该是二十四中。
对，
所以大家就去拍照，把二十前面两个字遮住。
四中学，大家都拍那个四中学。
对对对，还有说，哎，陈哥可能是住这个区，大飞可能住那个区，就那大飞是另一个男主角。然后还有包含了他们两个很爱吃的一个同学家开的馅饼店。
对，其实那个馅饼店真的是一间宝藏店呢。原本以为只是一间苍蝇馆子，但是其实进去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我们就是。研究了这些撒野女孩考古的结果，然后我们就跟着去走一遍。当然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旅程，但其实不会，其实不会。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鞍山我们还是可以录一集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部小说来出发的。一开始哦，因为我们的那个出发时间的关系，我们去到那边刚好是中午，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先去馅饼店。
对，
在故事中就是
常常去吃
王二馅饼，是同学王旭的家里开的。
对，
然后他们呢都很喜欢吃他的馅饼，一个男生可以吃个十个。对，很夸张的。那我们就查到了马家馅饼。
嗯，
结果我们一去那边发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馅饼
店，而且非常热门
哦。
不是午餐时间，但是是坐满的，然后他那个馅饼出炉就没，
全部的桌上就是谁几个谁几个分完，哎，又不够了这样子。
对，人进来说你要等下一炉才出来哦，有人催他就说你着急，我比你更着急。
真的很好吃。
对，真的
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叫了
三个，又加了两个。
对，
可是其实还可以吃更多。
我们只是怕吃太饱，我们等一下没办法，
我们还有行程呢。
对对对，我们没办法去踩点。然后接下来我们吃完这个馅饼，就发现啊，鞍钢就在旁边欸。
嗯，
大概走一两百公尺到嘞。
对，
因为鞍山钢铁厂嘛，它非常非常的大。
对，
在前往的过程中，有一
半
的路
程，
车
程都是看着那个烟囱，还有那些重工业设施。
一半的路上，你的左手边都是钢厂的范围。
嗯，
那个烟囱的十几二十根大烟囱。好大好大的一个规模。
对，
我们就直接跑去鞍钢的门口，就是探头探脑了一下，发现哎，要进去鞍钢必须是员工，而且你必须要出示识别证。
对，就是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我们在那个巷口啊，就是他们要进去的那个地下道口，发现了一个摊，他居然在卖鞍钢制服。哎、欸，他卖给谁啦？鞍钢的员工会在外面路边他们买制服吗？他就说就是外地人想买鞍钢的员工卖出来给我们，我们再转手卖给有谁要买这样。我就想有谁要买，像我这样子有点疯狂的观光客跑来这里这样子观光的人真的很少吧。但是一度我真的想买，因为他一套鞍钢的制服，最高档的制服也只要80块人民币。
嗯，而且是上衣加裤子。
对，
而且都是那种工装哦，很 old school 的耐磨啊。
对对对，欸，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又后悔了，是不是？
啊，那我再去一趟嘛。去买回来。
我跟你讲，那个工装真的是，如果你下面再配一个那种大黑靴，很适合骑那种摩托车，挡车，
老车，
很帅欸。反正我蛮喜欢这种 old school 的东西，我喜欢这种老东西，所以那时候真的觉得哇，真的不错欸。 差点买，
差点买。
嗯，然后我们发现呢、啊，没办法进鞍钢。
嗯，
肯定不能进的嘛，我们就是个观光客，怎么能进呢？
就在外面拍一拍。
对，那大家记得我们本趟行程有空拍机，我们就直接把它飞上高空用看的，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还是烟囱，很多很多烟囱，然后很多烟这样子，就那个画面是，你就觉得哇，好壮观哦，怎么有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钢铁厂？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踩点了，我就决定啊，要让秀扮演一下绝望的陈哥，
扮演一个原本是在北京的有钱人家，念着好的书，念着好的学校，
嗯，
在一个好的环境生长，然后突然被退养了，
对，
到一个三线城市，
那非常的不爽，
对，
非常的痛恨，
非常的绝望，
人生绝望又迷惘，
嗯，
这个时候我们还上了一下课，
表演课，
对，我说，其实你要想下一步人生到底该怎么办啊之类的，要有露出迷惘的神情等等，所以我们就在鞍钢的门口。我们有去了那个
24中的门口，
对对对，24中门口，然后还包含了他去描述说他们是住在那种5层楼的小区，小区里面是什么样子的，邻居当时是怎么吵架的，另外一个男主角住在什么样的区。可是我跟你讲，鞍山那边真的，他们的住宅那个算国宅吗？
还是宿舍？
我觉得早年，对，所谓国宅，我的意思是那是政府盖的楼给人民住的，就是那不是像台湾，我们是私人的建设公司盖，然后私人去做买卖。我觉得他当年就是国家盖的，然后给工人住的那种宿舍楼，非常大一片耶，好壮观，好壮观哦！而且那个宿舍楼非常多，还是木窗框。
嗯，
你就知道它的年代绝对超过50年了、啊，那个真的是说多破有多破。然后再来是因为很冷嘛，所以他们室外会有供暖，
嗯，
就是统一供热水，让大家的房子的管线都散发出热的辐射，让屋内暖暖的。所以呢，这个管线什么的全部在建筑物的外边爬。
嗯哼，
这些非常特色的属于工人宿舍的那些建筑样貌，我们觉得好特别，所以秀就拍出了人生照片。
拍出了人生照片，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在上了你的表演课之后，整个情绪非常到位，到位到连我妈都问我是不是心情不好、
啊、其实我们去的时候鞍山的天气也是灰蒙蒙的，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些照片，之后那个照片整个就是一种蓝灰色调的忧郁的一种情境，
对，
完全符合。我跟你讲，有看过撒野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这组照片非常的契合，
然后
仿佛就是陈哥在这个痛苦的小区里面生活着那种样子，很开心。其实不只是为了他是一个撒野这个故事的场景而开心，是其实本来热爱摄影的人就很喜欢拍废墟啊，
对
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也是会去找有没有可以拍的有废墟感的一些场景，
还有各种废墟的社团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这边它可能不是废墟，可能还有人住，但是看起来真的好废墟啊，我的天。对，所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整个体验，真的是有意思。那除此之外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鞍钢。鞍钢的全名是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其实是日本的伪满洲国时期的鞍山制铁所。
嗯，
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的时候，厂就被改名，就变成鞍钢了。
我们有感觉到，在我们还没来鞍山的时候，只要跟别人说我们要去鞍山，因为其实连东北人都不见得有去鞍山，
嗯，
所以大家就会说啊，鞍山呐、啊，你们要去啊，然后他们就说啊，鞍钢啊，就是马上露出了一种崇敬之情。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鞍钢对你们来说好像非常伟大还是怎么样的。他说啊，鞍钢啊，你们可以去看鞍钢。我想钢铁厂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怀，所以我们就去查了，以后发现其实在中国从伪满洲国手中接过了这个原本是日本人的钢铁厂，然后直接接手之后变成中国的鞍钢之后呢，
对，
完全搭上了中国初期
第一波建设，
对，所有的重工业建设都需要钢铁，所以等于是全中国的第一阶段建设的领头火车头就是鞍钢，没有鞍钢就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建设，
真的。
对，那上次我们有讲到长春，长春也是伪满洲国的那个电影公司留下来，
对，
然后交给了共产党之后往下开 开始一直往下发展下去。所以其实我发现了整个东北，他们虽然曾经被日本统治的一段时间，
对，
然后充满了
对日本人的恨，
对他们充满了恨，你就看他们在讲一些历史的时候充满了恨，
所有的关于日本的东西是被丑化的，
对，
但是其实
就是他们的民族情结非常非常的厚重，
对
对，但是很多很多在东北极其重要的建设也都是当时伪满洲国日本日治时期把它整个建设起来的，
就是还有一些痕迹可以看到其实日本人的建设流传至今的，
对，而且到现在你都知道它的存在价值是非常高，
对
对，所以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关系哦，就是又一方面恨着日本，可是一方面呢你又不能去否认日本人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多么的重要，然后影响整个大东北发展，影响的非常的多，对，所以整个鞍钢在他们心中是非常崇敬的，觉得全国我们当年辛辛苦苦的建设起来都是靠着鞍钢，
没有鞍钢不行，
对对对对对，秀呢就跟我分享了一个曾经听过的一首歌，
一首歌，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歌我觉得在这一次去完鞍山之后啊，秀就在晚上又再度的播这个歌跟我去做分享，所以你跟我分享了一个 MV，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个 MV 的话，
没有那么有画面，是不是？
对呀、啊，
因为那 MV 好像是混剪的
哦，所以你给我看的那个 MV 是把其他的，
因为我找不到 official 的。
哦、所以是后来有人去做的一个，
对，我猜是那首歌叫做《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歌啊，在讲的就是曾经的工人是铁饭碗，国家的照顾，有地方住，福利好，就这样子跟着国家的脚步干下去。
对，当年其实在钢铁厂这么这么重要的那个年代啊，钢厂工作的工人是不但配房还配粮票还配各种各种的
券，
那些物资全部都是有配给的，
对，
所以当年的钢厂工人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职业。
但是呢，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自动化生产的这些多重影响之下，这些劳工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那么必要的角色，企业就开始发起一个口号叫做我不下岗谁下岗嘛，工人为了国家的企业，你就必须有一些人被裁掉，
然后你就应该要自动下岗，你不应该让政府单位为难，
对，不要让政府为难，就有非常多的35岁四十几岁吃了这个饭吃了半辈子的人，但是也只会做这个的人，就没有工作了，一夕之间所有的福利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穷只剩下自己，有些人有妻子有小孩，他们应该怎么办？
傍晚6点下班，换掉腰长的衣裳，自在澳洲，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
像这首歌的歌词，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让你比较有感触的一些段落。
我找一些比较有趣的段落念，像他第一句就是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这边说直到大厦的崩塌，就有人推测的是说，其实是说这一整个计划经济啊
要开始做转变，然后他可能认为说他人生依赖着他的钢厂可以过一辈子的，然后现在这件事情，
那些烟囱那些厂房就在他的眼前被
炸掉
了，之后他们钱还是得挣嘛，就去摆摊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又假钞泛滥，有时候在买卖东西收到了假钞，然后又要想尽办法在哪边把那个假钞花掉，买个什么鱼买个肉回家，
偷偷的把假钞花掉，因为如果你把假钞拿回去银行，那你就损失了，那他们又不甘损失，所以只好又要偷偷花假钞。反正就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多的歌词是描述着很生动的很深刻，
就是很多生活的细节，但是其实背后的一整个崩塌，
其实我觉得就也呼应了撒野这本书。然后那几天我们在鞍山嘛，就看了这些场景啊，看了这些环境之后啊，哦，秀回来以后就认真的播了这个音乐给我听，然后给我看了这些东西，就说其实他原本对于这首歌他就是有印象，然后是听过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对对，
当时其实就是可以用想象的想象那些失去工作失去生活的那些人，
嗯，
可能是有多悲惨多悲惨，
嗯，
但是真的走过鞍山一趟之后，那些脏的空气啊，灰扑扑的街道啊，
嗯，
那些破败的房舍啊，亲眼看过，亲眼用五感去体验之后，感触会变得深刻非常多。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哦，我看起来我觉得对秀来说最好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是在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去做比较都算是一个相对很幸福的环境里面去成长，你真的是来到这样的地方你会发现哇，这个世界上有这么糟糕的生活环境，而这些人还在这里，我不能说台湾没有，但是在台湾大部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美好与很富庶的一种生活样貌，
生活假象，
即便大家认为说啊，都只是小确幸啦，然后房价很贵啦，可是即便这样啊，在台湾你看到最糟的状况都不会有我们在鞍山看到的那么糟，欸，
就是至少要没有大问题才有那个余裕追求小确幸嘛。
刚刚说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也不敢说全台湾就没有任何一点这么穷啊这么惨的人啊什么，当然都还是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但是在鞍山你真的看到的时候你是会被震惊到的，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那个居民小区里面绕来绕去嘛，很多地方那个环境真的太惨了，用空拍机飞上去看，因为我们当时是想要找一些看起来比较破败一些的小区去就拍个照，我们其实原本想法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拍一些照符合一下我们看到的小说里的故事场景，我们原本想的就是轻松的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真的越看到这些人住在这么差的环境这么破的楼里面，然后他们生活的样子，然后住在这里的来来去去的人的样貌的时候，这些人突然都立体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你以为其中愉快的那回事。那再来我们就把空拍机升上去飞看看，我赫然发现天哪，这些超级超级超级大一片，很破很破，然后根本看起来就是政府也不会有经费去帮你做改建，或者是说你要等到政府改建，你要等到这个房子都几十年呢，现在都已经五十年了，
自然崩塌的时候，
对，你就觉得这些房子真的都是有一种要崩塌的感觉，
对，
非常非常非常大，就是震惊我了。你觉得它有没有比如说200栋？
没有200栋，有100栋，就是一区一区的，就是差不多破的房子，
对，
一区一区的，长得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就是一样破，
对，
然后一整片，
对，
没有任何高楼。
对，当然鞍山有其他区域是有高楼大厦的，也有高级的住宅区的。
就是我们看的是那一区特别，
也有饭店
的。破败
的，但是不可否认，它破败的区域还是这么的大，欸，
对
对，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去拍一些废墟感的建筑物是相当容易了。你可以找到好几个场景去拍它，但是一方面又会让我们去思考到啊，这个地方这些人。旁边就是高楼大厦或者是百货公司，然后这么一大片一大片的人，他们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翻身你真的不知道，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啊，这些绝望怎么就直接摆在你的眼前的那样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一个刷新三观的体验，
就是让你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那么多不同样貌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台湾的生活啊！就直接讲吧，我认为如果你去了这个地方，你去感受到了，你认真的去体会一下，然后去观察一下，我觉得你接下来就会觉得你在台湾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对，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教育孩子的话，就来鞍山，
不要再讲什么非洲小孩没饭吃之类的话。
啊，就是你看哦，经济即便再怎么好的中国，都还是有这么一大群的这样子的人啊。对，所以其实真的看到，然后又呼应了一些故事啊，还有呼应了一些歌曲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更加的深刻。那再来我们最后分享一小段，是我们还去了一个鞍山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铁矿。这个铁矿叫做鞍山大孤山铁矿，它的规模是亚洲最深的铁矿，
号称亚洲最深。
对，它号称亚洲最深，它有多深？达到462米。而且重点是哦，它原本并不是
平地，
哎，对，它原本是一座300米的山，所以它是从300米往下挖挖挖挖挖挖，挖到了往下深度462米的地方，挖到这个深度，
就是移了一座山。
对，把一整座山挖的变成一个大洞，而且是超大的洞，
就是从卫星的那个照片来看都会可以很简单的找到它，
非常大，
非常显眼。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有在那个
Google
就是 Google Map 上面，其实你就可以选择卫星的模式嘛，那就可以从上面看到卫星拍摄的一个角度。我们有在卫星的图里面去找长城，长城是看得到的，但是是细细的一条。但是我跟你说，那个铁矿在上面看起来真的好大好大。我们那时候还特别搭一班车，专程的是要过去那个地方去看那个大铁矿，因为有一些人有在网络上分享他们的摄影作品。那个铁矿是对外开放到一个观景台的位置，就是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的深入进去，是它的边上有个观景台，那个观景台前段都是开放，人可以自己过去那边看，不用门票，也不用申请，
带一个长焦镜头就好了。
真的壮观耶，
很壮观。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那个铁矿的心情。
就是很大，就怎么有这么大一个坑。
对，
你只要往下看，连那个怪手啊车啊都变得好小好小，非常夸张。
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去鞍山，我们才去做这个功课，然后就赫然发现了，在今年可能五六月的时候，这一个露天的铁矿一个大洞可能要开始做回填，或者是转为地下化开采，反正就是它会改变，那就不见得你可以再看到它现在的样貌。而且我们有看到在这个铁矿外面呢、啊，就有以前的旧的那种大型海报、嗯、是早年，当然看不出来是哪一年，当年的铁矿样貌跟现在至少那个深度就差了3倍。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到现在是即将回填呢，现在就是它
最深的时候，
对，最深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看到是它最大最深的时候，真的好壮观哦、嗯、看一下铁矿也是蛮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
一个坑，
对对对，它不算是一个普通的观光景点，
但是反正这辈子还没看过铁矿嘛，没看过矿坑，
对，
就是那种感觉很像有点原始的东西，
地理课本才会出现的照片，然后你觉得你怎么样都不可能会去。那刚好我们这次刚好来到鞍山，然后我们坐那个公车可能20分钟或半小时就可以抵达这个矿坑门口，然后走进去大概
10分钟，
对，10分钟你可以到那个观景台，
然后沿路拍一下那些在石头走的火车，还会有那种把开采出来的东西运走的火车，
所以我们就体验了一下这些东西。因为既然都已经来到鞍山，
嗯，
我们就稍微体验到了不只是沙野这部小说的场景，我们感受到了一些
非观光城市
的很多东西。而且鞍山人讲话的腔调真的好重哦，这算是我这一整个月来在东北第一次我买东西人家跟我问话3遍我听不懂还说什么，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听不懂，就真的是听不懂。
哦，你说那个煎饼果子，
对，他说什么甜的辣的还是什么的，之前我跟东北人沟通无碍耶，我到了鞍山那个腔调真的是重到听不懂。而且其实那一天我们要去那个陈哥的学校嘛，然后我们坐计程车去的时候经过了一大段的路，旁边都是钢厂，我就在想说诶，可以跟司机大哥聊聊天嘛，这样子我就或许可以知道一些比较深入的当地人的角度或故事。然后我就说师傅左边是鞍钢啊，他就就回了一大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接下来我就说嗯，鞍钢是不是上世纪比较繁荣啊，经济比较好啊，他就说哎呀这个不，然后就讲了一串，然后我还是听不懂，
整句听得懂只有哎呀，
我就听不懂。然后接着我就说嗯，那为什么现在不好了呢，他就又讲了一串，然 然后就哦，然后就想这个天真的是聊不下去了，我问的每一题我都听不懂，他都有回答我，可是我听不懂，那个腔调真的是太重太重。
请用标准化回答。
我觉得东北腔目前我遇到大魔王鞍山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太妙了太妙了。虽然说鞍山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那种观光城市，而且呢真正在小红书上分享鞍山有什么好的呢，大概也就是鞍山当地人，
嗯，
也不会有观光客来然后还打卡，真的只剩下撒野女孩了啦，
嗯，
那但是我还是觉得来到鞍山的体验是相当不错的。你喜欢鞍山吗？
非常喜欢。
真的啊？
真的非常喜欢。
最喜欢的点是？
最喜欢的点的是它的没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被包装过的城市，
嗯，
对，它就是它
不会有什么鞍钢厂房冰棒，
你这个梗大家是听不懂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哦，东北这么冷的一个地方，你不管在哪个点，比如说你在沈阳的故宫，沈阳故宫里面卖的文创就是什么
冰棒，
哎，沈阳故宫造型的冰棒，然后你去了北京天坛，北京天坛现场大家最爱买的网红商品，然后买来可以跟东西拍照什么呢，就是天坛造型的冰棒，就是大家都一直在买冰棍，欸，
嗯，
冰棍就是冰棒，大家都一直在买这东西，很贵，欸，一直卖18块人民币，欸，
一只一个便当，欸，
对，然后大家还趋之若鹜，一直买一直买，然后一直拿那个冰棒跟建筑物合照，反正他们的文创现在是做越做越好，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原创商品，特别是我必须肯定在这么冷的零下的温度里面，他们还能够把冰棍卖到大家排队，然后全部的人都要买来打卡，好不好吃都不一定，就是要买来打卡，我只能说他们行销真的太厉害了，
嗯，
对，但是鞍山是一个没有这样去包装的地方，所以也算是我们这次旅行里面最深入当地，可以真正看到当地人生活样貌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几乎就是
没有观光，
对，没有观光客，
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连我们住的反正有点像民宿啦，
电竞旅馆，
隔壁房的所有房的人都是当地人来入住，把他那里当成网咖，然后连线打游戏，
升级版的网咖，就是
就是有房间的网咖，这样子
可以洗澡，
对对，所以我们住在这样的地方，连旁边的人都是当地人，根本就没有外面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进到鞍山算是我们这次旅程中最深入
最深入
当地的地方，
没错，
对，相当喜欢
相当喜欢，
虽然说我知道这集我们即便讲了呢大家可能也不会去，但是还是跟他分享一下，因为在鞍山这个地方，刚刚大家听到了，秀其实对他的感触是非常非常深的，
真的，
嗯，
刷新了很多对于人生的体验，
嗯，那刚刚你分享的那一个曲子，干脆他的那个 YouTube 连结，我把它放在资讯栏好了，
他是一个中国乐团，他的 YouTube 影片都是搬运的，团名叫做万能青年旅店。
好，我会放在资讯栏，然后把这个歌曲什么，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搜一搜看看好不好，
嗯，
就是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觉得哇好像特有感触，然后你觉得秀从一开始非常热情的打招呼之后好像就越讲越消沉越讲越悲伤的这一首歌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资讯栏就可以看到了，那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到唐红安的 LINE 的群里面来跟我聊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的旅程，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一集，请你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秀，
拜拜。